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8日星期日，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白纸革命影响太大，中共紧急修改20大报告。共和党议员提案终结香港驻美经贸办地位。 Omicron 不是新冠，中国人寿拒绝赔偿引热议。北京移将未打疫苗的老人送方舱。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月的15到16日，中共中央举行了经济工作会议，新旧高层共同出场，对各省市各中央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分话。不过根据党媒发表的这次会议的内容来看，党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观察人士发现，二十大之后才两个月，中共就急忙修改关于经济工作的讲法。中共高层自己似乎没有信心，不再提自力更生，却忽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有分析认为，正是白纸革命中嗌出的共产党落台，实在令到中共感到恐惧，所以赶紧放松清零，同时在经济政策上亦都立刻大转弯。综合大纪元报道，时政评论人士、专栏作家钟源发表的文章表示，现在中共的经济工作会议不再提自力更生，却忽然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二十大报告中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被修正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同时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会议还说，明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这样究竟怎样的战略全局变化令到中共高层失去了信心呢？对此，中原指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问题现在成为了中共高层最担忧的事，先被清零松绑，再被经济政策松绑，总之被老百姓松一些绑，试图阻止更大的抗议浪潮，阻止共产党落台的口号。白纸革命中嗌出的共产党落台，实在令到中共感到恐惧，赶紧放松清零防疫措施，在经济政策上亦都立刻大转弯。这样表示白纸革命的效应已经进一步显现，中共高层真是怕了。除此之外，随着中共近日突然放弃清零政策，疫情亦都随之飙升。目前网上针对封控或者放开政策引发派系争议。分析认为，民间什么派都是无能为力派，亦都有人指出，无论两派怎样在网络上争斗，手中握有政策制定的和执行大权的依然是中共政府。作家方磊在微博写话，什么清零派、封控派、躺平派、自由派的，哪里有这么多派，其实就一个无能为力派，不要搞到自己好像有很多选择权、决定权这样。而针对目前中国疫情的失控，亲自指挥部署防疫的习近平却沉默，左右为难。对此，时政评论员王克认为，习近平当局心里有数，清零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不可能清除病毒，清零成为了伪命题。又鉴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环境，放开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艰难，病毒变异的危险性亦都更大，防不胜防。而且高层没有放开的计划，基层没有钱，目前习当局高层没有人对放开表态，只是有被称为清零大妈的孙春兰仲到处走，下达防疫指示，但是亦都已经绝口不提清零。王克评论指出，习近平当局是走投无路，左右为难，怎样做都是错，又找不到替罪羊，而被迫放开各种防疫限制，彻底卸锅，让老百姓自生自灭，同时将要落台的孙春兰做枪手，自己匿在幕后以退为进，试图摆脱困境。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日前提出议案，要求终结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简称 HKETO， 在美国职能和享有的各项待遇。提案议员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香港经贸办不应该享有豁免权， 在美港人组织亦都谴责香港经贸办滥用特权为港府粉饰，甚至到监控身在美国的港人。上述法案由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共同提出，两个人认为香港经贸办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驻美国的官方代表处，享有一系列的特权和豁免权。随着2020年北京当局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香港经贸办现在只是充当中共的喉舌，毫无存在的事实依据。据报，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法例颁布后30日认证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是否值得享有外交豁免权，否则香港经贸办必须在6个月内停止运作。在美国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言人郭凤仪亦都谴责香港驻美经贸办滥用在美国的合法地位。他说，过去几个月香港经贸办邀请美国政商界人士参与了各类闭门会议，这些活动都围绕一个主题，洗白港府和港共。郭凤仪说，这些活动主要是洗白港府和港共打压人权的居心，他们还声称港府非常拥在自由，经贸办一直在这帮助港共还有中共去宣传中共希望外国人看到的香港的形象。郭凤仪亦都注意到，在美国的港人在香港经贸办外示威集会的时候遭人拍照录像，导致到这些港人身陷白色恐怖。身在美国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仲恒亦都指出，香港明摆着已经不是处于自治的状态，在中共的治下，社会和人权状况越来越差，港区国安法亦都威胁着每一个香港居民的自由，无论是港人亦或是外国人。美国当局为什么还要给予香港经贸办外交使节的待遇和特权呢？香港经贸办是港府的一个分支，理论上亦都不是外交使节，他期望该法案可以开启先例，让更多的人正视中共在美国的统战工作。近日微博上网友爆料说，自己买了中国人寿新冠保险，但是阳性确诊之后就遭到保险公司拒绝赔偿。保险公司给出的理由是 Omicron 不是新冠。这件事曝光之后，很快引起网友热议，甚至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名。根据大纪元引述陆媒的报道说，较早之前的今年6月30日，中国人寿曾经发布公告，对54款产品扩展新冠病毒责任，并将扩展责任的有效期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日24点。根据这份公告，被保险人在扩展责任有效期内经医院初步确诊新冠，并临床分型为重型或者是危重型，公司会按照保险人确诊当时合同基本的保险金额的 25% 赔偿新冠保险金，赔偿以一次为限，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原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不会因此发生变化。该公司公告中标明了新冠临床分型、重症和危重症的解释。不过，一些民众在申请赔偿过程中就遭到了中国人寿的种种刁难，更加出现了 Omicron 不是新冠这种奇葩的理由。根据凤凰网报道，在某投诉平台上查阅发现，以新冠保险为关键词搜索的投诉案例已经超过700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确诊阳性之后保险公司拒赔的情况。12月份以来出现的投诉量更加是迅速飙升，众多投诉中涉及的投诉保险公司包括众安保险、国泰人寿、中国人保、前海财险、华泰财险等。国家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亦都各有不同，主要围绕临床症状的划分、诊断证明的要求等细节。该事件发酵之后，据悉日前中国人寿寿险公司表示已经联系到客户家属，并进一步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后续 將會根據客戶提交的相關資料，按照合同的約定快速啟動相應的理賠程序和服務。下面是本台記者萬芳的採訪報導。北京疫情持續大爆發，因疫死亡人數激增，從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北京一家火葬場旁邊運送屍體的車大排長龍，但是中國衛健委在12月7日之後的新冠疫情通報都沒有新增的死亡病例。此外，據傳北京已將沒有打疫苗的老人送方艙治療，應對醫療資源不足。中國媒體在12月16日報導，兩名官媒資深新聞工作者因為感染 Omicron 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兩個人都是74歲以上的老人。自然醫學雜誌預估中國可能在6個月內引發新冠海嘯，將會有 1.12 億人感染，270萬人入住 ICU， 160萬人死亡。 ICU 床位的高峰需求將會達到100萬張，是中國現在容量的 15.6 倍以上。北京市民張方華表示，本月9日北京已經將大批方艙入面的人趕出來，計劃將沒有打疫苗的老年人送去方艙治療，就好像2003年北京 SARS 疫情爆發的時候的小湯山醫院那樣。他透露，一名當年在小湯山醫院工作過的人告訴他，一日就給一瓶礦泉水，可能是給饅頭或者是麵包，不是想像那麼好，給你吃這個，給你吃那個，沒有，你就自己捱住，活著回來就回來，活不過你，你就死了，你要走，可能還會打死你，你這一日就沒有人理了，真是太恐怖了。老年人全國性有 40% 打了疫苗， 60% 沒有打，結論是 60%你不是不打咩？都送那裡去。中國國家衛健委在12月15日下發加強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務工作方案，提出加快農村人群尤其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種，增加農村地區的呼吸機和藥品的儲備，減少和老年人接觸。中國農村有大約5億人，大約有17000家縣級醫院，病床嚴重不足。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近期預測，要整體度過這次疫情需要3-6個月的時間。時政評論人士唐正遠表示，中共三年將大量包括上萬億的醫保基金和大量的資源全部投入到清零那條路線上去，搞全民核酸，到處建方艙，請大量的人員搞硬隔離、硬封控、做流行病學調查，而真正應該為抗疫本身急切需要的高質量的疫苗、有效的藥品，包括 ICU、呼吸機所有應對疫情本身的必須的醫療資源，幾乎都沒有準備。這個是導致醫療資源出現擠月、缺乏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這個責任毫無疑問主要由中共負責。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